首先让我们仔细地看扫罗和约拿单死亡的两个记载。第一个是在撒母耳记上31:2-6。第二节，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毕拿达、麦基舒雅，事态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扫罗的三个儿子在第二节被杀，扫罗在第三节被弓箭手射成重伤。仔细看看第一和第三节，第二和第三节，我们可以假设扫罗的三个儿子先丧命，扫罗后来才受伤。当扫罗知道敌人已经杀害了他的儿子，他一定感到很沮丧。其实是祭本第三节记载到，这是从其实是祭本第三节说到，扫罗在战争中处于下风，弓箭手发现了他，射中肋骨，受了伤。扫罗虽然没有死，但身受重伤，痛苦不已。扫罗成了弓箭手的攻击目标。在第四节说到，扫罗宁可恳求拿他兵器的人将他刺死，也不愿意成为那些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也不愿成为那些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俘虏。无疑的，他们必定折磨和凌辱被擒的以色列君王。我们可以想象非利士人很容易就认出扫罗，比如弓箭手已经知道他是谁，然而拿他兵器的人拒绝服从，因为他害怕。然后扫罗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拔出自己的刀伏在刀上，扫罗企图自尽，拿他兵器的人看到这一切也伏刀自尽了。如果我们进一步细查，我们可以了解扫罗的忧虑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其实在第31:8-10说，是第八节，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伏倒在基利波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女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波山的城墙上。这里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将扫罗斩首，把他的尸体钉在波山 城墙上。在第十节，扫罗害怕如果他被活捉，他们将会虐待他。如果非利士人能对一个死人做出如此不人道的事，那么他们不是会以更残忍的手段对付被活捉的人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砍下他的头颅，剥了他的军装和将他的尸身钉在城墙上，同时他的头颅和军装成了战利品，流行示众。这是一国之君最可怕的结局。扫罗的战败和死亡是被崇拜偶像的人视为荣耀。在第十节说到他的军装被放在亚斯他律庙里。然而对扫罗的死，撒母耳记下一章似乎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记载。撒母耳记下一章六到十节说道，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在基利波上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闪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地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在撒母耳记下一章二节，一个从以色列军营逃出来的亚玛利少年来到大卫面前。当时大卫和他的诗人军队在喜格拉等待来自基利波山战场的消息。在第三天，一个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显然在扶伤的亚玛利信使来到了喜格拉。他从以色列军营逃出来向大卫报告，这显示他不是非利士人的盟友。会在第四到五节问到扫罗军中的情况，尤其是关于扫罗和约拿丹丧命的消息。这少年人说，当他发现扫罗时，他仍然活着，但很痛苦，想死，所以叫这少年人把他杀了。这似乎有如协助自杀或安乐死。当时的情况相当严重，因为敌人的战车骑兵紧紧追来，他很可能被活捉，并最终会遇到极其痛苦和羞辱、羞耻的死亡。这少年怜悯他，并决定帮助他死，因为他认为扫罗是必死无疑。杀死了他后，少年人取下他头上的冠冕和地上的镯子带给大卫。我在读这节的时候，我脑海里有两个想法。第一，就是这少年人认为大卫会赞扬他，因为在扫罗军中无人不晓扫罗要取大卫的性命，现在这少年人帮助扫罗死了，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大卫会表扬和奖励他。 第二个想法是，这少年人确信他向扫罗所行的是值得表扬的，尤其是在大卫的眼里，所以他将冠冕和镯子献给大卫，而不是交给非利士人或自己同胞亚玛利人。身为一个亚玛利人，他一定知道大卫不是他同胞的朋友，但是他还是到大卫那去了。总的来说，这少年人错误地判断情况，他认为帮助扫罗自杀是一个人道和仁慈的行为，和将战利品交给大卫是值得表扬的。然而这青少年得到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应。撒母耳记下一章11-16节说，第十一节说，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如此，而且悲哀哭号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伏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克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很明显的，这两个对扫罗的死的记载看似有出入，有至少三个差异。有三个差异。第一个差异是在第一个说到扫罗王自杀死的，而第二个说是亚玛利人把他杀死。在撒母耳上记第31节说到扫罗被弓箭手射成重伤，然而在撒母耳下记第一章却说他的敌人是战车骑兵。第三个差异说到，第一个亚玛利人拿走了他的军装，而第二个说亚玛利人将第一个说非利士人拿走了他的军装，而第二个说亚玛利人将冠冕和镯子献给大卫。犹太历史学家 Josephus 曾是将两个记载相一致。他描述了以色列军队在基利波上一败涂地后重组了以下的事件。犹太历史学家 Josephus 说，扫罗奋勇抗战，在他伤势严重无法忍受痛苦和继续作战却无法自寻了断时，他便吩咐拿兵器的人拔刀将他刺死，免得被敌人活捉。但是拿兵器的人不敢杀死主人，于是扫罗就自己斧刀自尽，但他自杀不果，就问当时在场的少年人是谁。当他了解他是一个亚玛利人时， 他便要求他用力将刀刺穿他，因为他自己无法亲自动手，好让他如愿以偿。少年人便照这做，取下他头上的冠冕和臂上的镯子，逃走了。当拿兵器的人见扫罗被杀，自己便自杀。扫罗王的卫兵没有逃走，他们都死在基利波山。我们在设法了解整个事件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几种可能性。我们必须考虑到亚玛利人在撒谎的可能性。对于当时他遇见扫罗时扮演的角色，或扫罗所说的话和情况，都可能全部都是谎言。我们也要考虑到亚玛利人只讲了一半的真相。无论如何，亚玛利少年人编造故事使自己在大卫军营里更有利，是一个貌似有理的解释。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这少年人所言句句属实。基于这个假设，我们可以重组整个事件，就是将两个记载相一致，这是很可能的。扫罗自尽不果，所以寻求亚玛利人的帮助。扫罗被弓箭手射成重伤，又被敌人的战车骑兵紧紧追赶。非利士人在亚玛利人拿走扫罗的冠冕和镯子后，才发现扫罗的尸首，取下他的军装和猥亵他的尸身。是两个不同的记载，其实可以像刚才我们这样的合理的解释。我们能从扫罗的死吸取几个教训，最重要的教训是神的话是真实的。神多次事先告诫扫罗，他的审判将降在他身上。撒母耳记上28:19确切地针对这事。第十九节说，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虽然扫罗知道他明日将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但他却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反应。B 比如如果你知道明日你就要死了，你大概会像大概会做一些事情，像对亲人说交代一些死前临时要交代的事情。但是扫罗在这居然没有，也没有向神忏悔，神也通过他的话传达他对他子民的处置。神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三节明确地告知扫罗，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三节，这应该是大家所熟悉的经句。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三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在第二十三节明确地告诉我们，神厌弃扫罗是响应扫罗厌弃神的命令。我希望大家沉思这句经节。想想看我们是怎么过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厌弃神的命令吗？我们必须知道厌弃神的命令的危险性，这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忽视和厌弃神的命令。犯罪是无需背离的，扫罗从来都没有公然地表示他厌弃神的命令。我相信他接受神的话，所以当他听到神对他说他的审判时，他感到很沮丧。他从来都没说过他不信神的话。不服从是厌弃神的命令的一种方式。我要说的是，厌弃神的命令比你我想象的还要容易。这无需引人注意的方式，而是简单的不服从，因此才如此危险。这罪是很容易犯的，然而人往往在犯罪时感受不到罪行的严重性，这是危险的，因为它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有很大的破坏性。最终的后果是神厌弃犯罪的人，这是危险的，因为它是很严重的。然而更严重的是，犯罪的人通常没有 完全领会后果的严重性，直到最后。好比扫罗一再的被警告，但他却没有充分地意识到事态严重。最终他战死沙场，成了笑柄。大卫的哀歌反映了这种情绪。在撒母耳记下一节二章，不要在加特祷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慌。当你在违背神的道，你充满了恐惧和感到惧怕吗？从扫罗的死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神是公义的，他维护他的子民。我认为扫罗不是被大卫所杀是一件既有趣又神秘的事。我本来是要说扫罗不是被大卫所杀，而是被某某人所杀，但是我将最后一段给删掉，我将而是被某某人所杀给删掉。然而我们需要仔细考虑这件事，是谁杀了扫罗呢？如果我们相信相一致的记载是对的，那我们有很多答案。是非利士人、扫罗本身和亚玛利人。扫罗认为大卫是他的大敌，对他穷追不舍，甚至要杀他。然而大卫从来都没有尝试伤害过扫罗。然后扫罗发生了什么事呢？神保住他的仆人大卫，不让他的双手沾满鲜血。根据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九节，大卫随亚吉出征攻打以色列，因为他投靠亚吉一个非利士王，大卫不得不攻打以色列，因为他向亚吉寻求庇护，要证明对异教的王的忠心。然而亚吉王的首领不相信大卫，这替大卫解了围。大卫无需与以色列人作战。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大卫真正的上了战场，与以色列军对敌，应该是多么尴尬的场面。但神保住了他的仆人大卫。神保住了大卫。扫罗企图自杀，通过协助自杀而死。换句话说，大卫虽然被扫罗视为敌人，但他却不是。 但是大卫是他最忠诚的臣仆。可惜扫罗不相信。如果扫罗有大卫一同出征的话，那战争的结果将截然不同。我们知道早期大卫战胜非利士人，包括哥利亚，现在扫罗自取灭亡。肯定的是，大卫没有企图成为国王。亚玛利人将冠冕和镯子带来给大卫，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神高立大卫为王。大卫的王室身份并不是因他的梦想、计划、野心或愿望确定和获得的。这都是神促成的，而不是大卫自己得到的。大卫仍然忠于他的人民和王，耐心地等待神的时机。神证明了大卫的诚意和信心。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卫因扫罗的死而悲伤。撒母耳记下一章7-17节是指扫罗和他儿子的调词。通过学习这首哀歌，我们必能知道大卫对扫罗和他的儿子，尤其约拿单悲惨结局的感受。首先，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大卫并没有庆幸扫罗死了。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但是在哀歌里表达的悲伤和痛苦，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大卫的事。大卫拒绝反击，扫罗曾经追杀大卫，并很清楚地表示大卫是他的敌人。因此甚至国家的人民也为此分为敌对两派。很显然的，大卫是少数的一群，大多人都支持扫罗王，所以人们向扫罗报告大卫的行踪，这威胁到大卫的生命和安危。大卫不是唯一因扫罗的仇视而受苦，他的父母和亲人也为了安全搬到摩押。扫罗滥用权力虐待大卫，即使扫罗是大卫的岳父，他也没有对大卫有任何感情。大卫有许多理由感到怨恨，但是他仍然忠于扫罗。甚至当他听到扫罗的死讯，他也没有沉浸在欢庆的气氛里。大卫并没有怀恨在心，大卫尊敬神高立的王。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1章第14和16节说，大卫说， 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第十六节，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你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卫因亚玛利人杀了神的受膏者深感不安。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六章，扫罗来说大卫，讽刺的是这给大卫一个永远除掉扫罗的威胁的机会，大卫得到完美的机会。大卫和他的同伴在扫罗和他军队沉睡时推进扫罗军中，甚至到扫罗身边。根据撒母耳记上第26章12节，连这机会也似乎是神给的。第12节说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两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来，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地睡了。扫罗和他身边的人都沉沉地睡了，是神使他们沉沉地睡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大卫对扫罗做出不利的事。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卫也拒绝杀害扫罗。然后大卫谴责尼尔，扫罗杰出的将军，疏忽。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六章第十六节说，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大卫谴责尼尔主要是因为他尊敬神的受膏者。这也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十二十三节教导我们的精神。第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还有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到七节，第六节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要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大卫缅怀蛮有的良善。他在撒母耳记下一章十九节形容扫罗和约拿丹是以色列的美。扫罗是一个很可憎的人，他对大卫做了很多很多令人发指的事，但是大卫还是 将扫罗和约拿丹形容为以色列的民，将他们形容为大英雄。在第二十三节说到他们是亲切友好，约拿丹是大卫的兄弟，对大卫的爱是崇高和伟大的。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些叙述向我们展示大卫伟大的人格。现在轮到大卫当王，政治家通常会攻击前任的失误和弱点，以便使他们看起来更好，或使他们处在更有利的地位。全国都知道扫罗不喜欢大卫，但是大卫公然崇敬扫罗和追思约拿丹。从人的角度来说，扫罗是大卫的敌人，但是大卫还是爱护他。大卫同情人民，我们不能忘记大卫在悲伤的当儿，举国也哀悼。撒母耳记下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十一节说到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如此，而且悲哀哭号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另外一个令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大卫并没有在哀歌里提到任何有关扫罗的宗教和信念。我认为有趣的是，像大卫这么一个爱神的人，居然没有在他的吊唁诗提到有关扫罗的信仰、宗教或神，或者在诗里责备扫罗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不是经常感到有义务在亲人或友人的葬礼时谈论到某些宗教言论吗？但是大卫并没有将扫罗与任何属灵的事联系起来，而是 简单地哀悼扫罗惨死，他的悲伤是真诚的。神使万物互相效力，让大卫得益处，冠冕和镯子被交给他。显而易见地，冠冕对大卫登基是很重要，因为这些是祝圣的物质象征。而大卫被高利士隐私的，冠冕是王权的可见象征，它是最卓越的王室标志。镯子是戴在上背的带子上，手镯子是戴在上背的带子。在任何人向大卫要求王权的象征之前，神通过亚玛利人将这些物品带来给他。大卫统一，这位大卫统一以色列打下了基础。这有两个结果：第一，全国看到大卫没有奖励声称杀死扫罗的亚玛利人，这展示大卫并没有想要取扫罗的性命，这证明了他是一个正直的领袖。我们也不要忘记，以色列有两个支派，有十二个支派。扫罗来自便雅悯支派，而大卫来自犹太支派。我们要知道各支派之间的政治关系紧张。大卫向扫罗和约拿丹致敬，大卫默默地说服扫罗王的支派，他对他和他的支派没有威胁。大卫宽宏大量的举动能够缓和任何来自扫罗王亲属的敌意。这对他团结整个国家是很有帮助的，因此他得以持续做整个以色列国的王，一直延续到他的儿子扫罗门。扫罗的死是个悲剧，但是是预料中的。扫罗的死是个悲剧，但是是预料中的，因为他违背了神，神的愤怒临到他的身上。 这回神伸张正义。然而如果我们看看大卫，我们可以看到他为扫罗之死感到悲伤。尽管扫罗的死代表他安全和登上王位，他并没有忘记对神的受膏者仁慈，神也因此没有忘记对大卫仁慈，因此神祝福赐福于他。所以我希望大家能警戒，应该互相对待大家，应该以仁慈互相地对待大家。